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是万王之王。主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，为拯救我们的灵魂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今天得到永远复活的永生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你在我们的中间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安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，接着每星期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，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更新，被你来改变，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，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，败坏恶者一切黑暗的权势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认罪，认罪。我们想这一章是非常长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文。在前几次的讲道里呢，我们谈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要成长，他首先要需要神的话，需要神的话。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，你的灵力向上成长，你必须去读神的话。第二个我们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祷告。祷告有的人说是属灵的呼吸，我们一个生命他要想活下来，他必须要呼吸。今天呢，我们讲认罪。认罪呢，相当于我们的清洁，相当于就清洁。我们外身体上有了外边有污秽呢，有脏的东西，我们需要洗。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了污秽，怎么样？我们需要认罪，然后需要认罪。就像一个小树一样，一个树一样，是吧？它要成长，它不仅从土壤中来汲取营养，它还需要阳光和雨水。同样，如果这个树长了虫子，再怎么样？需要喷药，需要是不是来杀虫。同样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里面有好多的病毒，该怎么样？我们需要清净。我们的灵里有了污秽，我们需要来认罪，认罪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认我们的罪。你说认罪呢，就是我们承认说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得罪了人这个事实。其实认罪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呢？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愿听，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好人，天天说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呀。虽然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，但是我们里面，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罪性还是在那里，还是在那里。我们那个罪性没有消失，虽然神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的人生没有完全的彻底的脱离那个罪的权势。今天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书九章十一到三十八节，就讲到被掳归回的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，也承认他们列祖的罪，他们祈求神怜悯他们，然后他们仰望神的怜悯。你知道这些个人，这些个以色列人都是被掳以后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他们都已经可能到了巴比伦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，懂了吧？他们因为贪图巴比伦那些浮华安逸的生活，他们根本完全的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也不关心神的旨意。也许他们永远也没有想到过说他们要为罪悔改，是不是？只有那些被掳归回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们以为我已经顺从了神旨意，我已经回来了，然后我就好像以为自己又一定过上好日子了吗？其实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他们回来不久发现呢，他们又故台复萌了，就是他们又回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前的光景，他们又和外邦人通婚，与外族人结盟， 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的结果呢，在36节到38节说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，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，看呢，我们在这美地上做了奴仆，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，就是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，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，我们遭了大难。他们本来想，哇，我能够回到巴比伦之后，我听从了神的旨意，我以为我过一个豪华的生活，没有，没有。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又沦落成为奴仆，受敌人的辖制，遭受大难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没有悔改，没有悔改。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可能也许有人说，哦，如果我现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，我从此以后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了。我不知道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每个人的问题，事情真的不像这么简单，不像这么简单的。你真的以为说你现在你的问题啊解决了以后，你就过上天堂一般的日子吗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不知道你的里面有了问题。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问题，懂了吧？你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你外在的问题解决了，就会有新的问题跟着来的，就跟着来。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却做了奴仆呢？我们受魔鬼的辖制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对付罪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信了多年以后，他都没有对付罪过。不只是对付罪，不是说我的外在的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就够了，不是的。很多人都是我信了主以后啊，我改变你的外在行为，不让别人看见，至于我底下做什么，别人还是不知道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要真正的要真正的相信主，你要蒙到神的祝福，你必须从心里来归向神，不只是外面行为上的改变，你要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只有这样，神才能与你同在，神才能赐福于你。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个情况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这个月的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然后与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四分之一认罪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看，在这个书中，那些受圣灵的感动、受圣灵的感召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来到神面前，他们聚集。你看，他们对付罪的决心，进食啊，进食啊，而且怎么样，身穿麻衣，表示他们真正的畏罪忧伤，畏罪忧伤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啊？哀痛的人有福了。那是为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？你要真正的为你的罪忧伤。哀痛，你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很多人觉得罪怕什么，是不是？完全的好像不在乎。只有一个真正的畏罪忧伤、畏罪哀痛的人，才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然后头蒙灰尘，这一切都表示他们真实的愿意畏罪忧伤、畏罪悔改。他们与一切的外邦人隔绝，表示他们谦卑悔改的态度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自义，他们也许会，我们现在的人说啊，我需要悔改。那些不归回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悔改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信了主来悔改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想到悔改，是吗？真的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永远不知道悔改。只有我们真正的信主的人，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神邀请我们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才能够悔改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。你要想你的灵命得到真正的复兴，你必须悔改。一个不认罪的义人比一个悔改的罪人更可怕。你怎么上一星期讲的法利赛人，讲的税吏，你法利赛人多好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被神弃绝的人。你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不需要悔改，其实你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不认罪的义人比一个悔改的罪人更可怕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不认罪的一个义人，他多么义，他看不清他自己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。你真的知道你的内心吗？只有你回到神的面前，在圣灵的光照中，你才看清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。 一个罪人，无论他的罪多么深重，如果他肯悔改，他一定有复兴的盼望。一个人他有自义，他不悔改，他的结局还是灭亡，还是灭亡。然后在这里，这个他们啊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孽，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四分之一的时间呢，你说一天十二个小时，如果四分之一的时间，他们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至少在那里念神的话，念神的话。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呢？为什么？如果你不读神的话，没有圣灵引导你，你根本就看不见自己的罪。你是吗？有的时候想想，我在那儿想想，我叫什么罪啊？我觉得什么罪都没有，你懂了吧？其实不是说你没罪，是因为你没有对照神的话。你老是看周围的人，我比他强，我比他强，是不是？我哪有什么罪啊？你当你看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。你知道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，我们的灵力看不见，看不见啊！很多时候我觉得哇，我做了好多好事。你知道圣经说什么？说我们人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，记得吗？以赛亚书那里说，你知道我们所有都像不洁净的人。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有的时候你听这话，你觉得好像我是义人，不是的，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。你要真的现在神把你所有的世间的祝福给了你，你马上就会离开神的，你信不信呢？你现在是没有得着，你要真的得着，你看你看澳洲人只有7%的人在教会里啊，为什么呢？93%的人的都到世界上去了。我们有安逸的生活，我们有房子，我们有个人的保障，我要神干什么呀？用不着神了。你知道他用不着神的结局更可怕呀，他只有今生好享受，他那永恒里怎么样？他就受苦了。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。我们啊，我们这第一代的我们来到澳洲，我们要警戒我们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如果神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你，你说神，我现在为什么没给我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？如果神把所有的祝福给了你，你都不用神，要不你就不会要神了。你知道只有在神圣的光中，我们才看清我们的本相。你知道吗？我才看见，哦，我是这样的软弱渺小卑微软弱污秽有罪。在人前我们也许觉得，哦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没有犯过杀人，没有放火，没有偷盗，没有奸淫，好像和自义。可是在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切的狂妄自大骄傲自义，所有的这些罪都能暴露出来了。尤其是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越信主的时间越短越长，我们越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。真的，因为好多的道理我都明白，好多的道理明白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成熟了，好像不错了。可是你从他的行事，从他为人，从他的说话，都可以看见他的里面特别的刚硬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我们明白真理，头脑上我明白真理是一回事，我要真正的把这个真理行出来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你知道啊，我信主20年了，我的心里是真正的柔软，还是我外表上装的谦卑？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可能我们里面还是那个刚硬，对人没有真实的爱。没有真实的爱，我们一直活在伪装、假善、虚伪、自义和骄傲当中，我们完全不认识我们自己啊。有时候我们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真的，我们常常用啊，我信主年龄少，我知道他信主年岁少，少中了吧？我们总是啊，用自己的眼光来评断别人，很多呀。圣经上说啊，你要总是要存心看别人给自己强，你在想，我们外边说啊，我看着别人强，我真的觉得吗？所以我们只有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才能看见我们的罪，才能看见我们的罪。你看在这篇这个祷文里哈，这篇这个啊，这本认罪悔改文里，他一直的来称颂神，懂了吧？他一直的称颂神。 神。你知道第五节说，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你知道吧，这是他来称颂神，神那样的伟大，只有我们看到了神的伟大，你才看见，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的渺小。你知道神不是说像你看到的就是天这么高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天也是有限的。只有看到神的伟大，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，只有你看到神的圣洁，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污秽和罪孽。你知道吗，以赛亚是个先知，你知道吗，他从小就是做一个敬虔的人。你知道吗，当他在神的殿里看见神那个荣耀的时候，怎么样，他说祸在我灭亡了，懂了吧，他只有看到神的圣洁，他才能看见他自己的罪。只有你看见神的光明，你才能看见你自己的黑暗。只有你看到神他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，你才看见你自己的爱，我们自己的爱是多么的狭隘自私偏见。所以说我们只有对照神的话，对照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愿意谦卑下来来悔改。其实在这祷文里，你知道吧，他说一段这个他介绍一段历史，然后就开始称颂神。那到十七节他又说，神啊，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。我们人哪里这样啊，不要说饶恕外人，有时连饶恕我们自己家的人我们都很难，是不是，哎，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的神。每一次到了最后，他称赞神的美善，称赞神的信实，说我们的神啊，三十二节，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。你知道吗，你看神说了话他就一定要去做，他说我的爱不离开你，他的爱就绝对不离开你。我们人说，神啊，我一生跟随你，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来一些好处我们就跑掉了，有时候我们来一点试探我们就离开神了。你知道我们人都是不信实的，不仅你不信实，我同样不信实，你知道吗，所有的人都这样。你要真实的知道，是只有当环境来的时候，神才看出你的内心来。为什么神是试炼我们每个人呢？哎，说我神呢、啊，我已经对你的心你很忠心了。神说好，你忠心，我就把你放在火里炼一炼。真的这样啊？你是金子，你不怕炼的。如果是你是土坷了，一烧都没用了。懂了吧？只有神，只在这里一直的称颂神、赞美神。有我们很多人不愿承认这些，尤其是，人们觉得神不公平，他爱他，他不爱我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。很多人是嘴上不这么说，那心里他说啊，他爱这个弟兄，他不爱我。如果你要是怀着这样的态度，你永远没办法得着神的恩典，你没办法认识神。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自义的时候，我们才经历神丰盛的恩典。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你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不配，然而神却是这样的爱我。你知道吗，我是这样的不配，然而神是这样的爱我。我们看看这个他们的认罪的内容。你说他认罪的内容很长啊，是不是，认罪的内容还长啊，我们可能讲不了那么多。我自己看了看，就是首先是他认他祖先的罪。你说应当不应当认祖先的罪啊，真的应当认，真的应当认。你知道吧，我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，在国内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，他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神的说，你要认你祖先的罪，认你祖先什么呀，流无辜血人的罪。你知道吗，他小时候他的妈妈给他的爸爸从小就离婚了，他完全不知道他爸爸的那边的光景。你知道吗，到了后来 他都问他妈妈说，到底什么叫流无辜人血的罪啊？他那么年轻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的历史。后来他问，再给他打电话给他以前的爸爸，说神说让他认那个流无辜人血的罪。他的爸爸说，真的吗？他说，如果这样，你这个神就是真的神。连他的自己不敢说。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是国民党，他说他爸爸是他爷爷是国民党的头，是吧？那时候他说为了保住他在当地的地位，他杀人，就是早晨出来为了保这个地位，常常也杀人，每天都出去杀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把你杀了。他说杀了很多人，他们吓得都不敢说。几十年过去了呀，神都知道，所以神就让他说，你要认你的祖先是流无辜人血的罪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应当去认那些罪啊。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认了很多的罪呀、啊、你知道吗？他首先是忘恩负义啊。你知道在看着神给了亚伯兰立了约，就一直按着的约，就是神来赐福给亚伯兰。可是以色列人当得了这些恩典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就离弃了神啊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对神没有真正的感恩的心。我们很多人都把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就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的，都好像他欠我的，他应当给我，懂了吧？真正的，你知道吧？以色列人他们自从进入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刚进了迦南地，他们已经败坏掉了。你要读他们的历史的话啊，我相信你要是读了圣经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缩本的历史啊。他们刚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败坏了，都开始拜迦南地的偶像了。其实这个我自己想想，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。我们都就给我们这似的，我们来到澳洲，我们也是按着神。真的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旦得了神恩典，我们就马上向这个世界看齐了。你知道我说的什么啊？知道我说什么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再一个是认罪，是拜偶像的罪。就是神好不容易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可是咱们刚出来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就开始拜偶像，就是拜偶像。你知道拜偶像是罪呀、啊、比如说我们从前我可能都拜偶像，你知道我在来到澳洲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拜偶像是罪的，真的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无论什么是吧，无论哪方神仙，反正人家磕我们就磕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。有的时候呢，前面画张纸也在底下跪拜，懂了吧？当中我想起，哦，你读过上过大学是吧，然后读过研究生，所有的这些个都你都没有办法在灵里明白真理。直到到了来到澳洲接触了教会，才知道，哦，不能拜偶像。我想如果不是神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去拜偶像，也许我们永远地走不出拜偶像的迷惑，走不出这个魔鬼的迷惑。当我们明白了真理之后，我们才发现那些拜偶像的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，是不是啊？多么可怜呢、啊、一辈子就是拜那些个没用的偶像。你知道他们把自己一年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都奉给偶像了，自己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。他们而且承受了那么多的咒诅和痛苦，都是魔鬼加给他们的，他们完全不知道，就是拜偶像。然后最后再呢，不讲得很深啊。再一个是就是行事狂傲，拒绝神的话。就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该怎么行，但是我们的心里就是刚硬，完全的不接受神的话。神的话已经像种子来进入你的心里来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在我们的里面结不出果子来，扎不下根去，因为我们的心里一直在抵挡。一直在抵挡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就因着这些个忘恩负义，不去感恩神啊，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的历史一直的来行事狂傲，拒绝神的话，杀了神的先知，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家国破家亡，被仇敌掳去，受仇敌的辖制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正的我们需要，我们有这个认罪的必要，有这种认罪必要。你知道我们最近我跟我们老家里一个肢体来什么，我觉得他的生命中都有很多恩典了。他祷告很，他说他信了三年，哇，他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，懂了吧？你知道他当跟我分享的时候，他说我觉得我这个人有好多的问题啊，你懂了吗？我说这真的，这是神的光照，神圣的光照和启示。我们很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，说我的生命中有好多的问题。你知道 你真的你有问题吗？真的，我总想，我们如果活在自己当中，我都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，就是我没有问题。我觉得啊，都是别人对不着我。我觉得我的妻子有问题，我的先生有问题，我的儿女有问题，我的父母不爱我，我的公公婆婆给了我很多的伤害。我很少想到，哇，原来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人。所以说只有在神圣灵的光照当中，我才看见问题不都是别人的呀。我原来我这个人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很多。你知道我们人生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的答案在哪里？你除非真正的认罪悔改信靠神，你这个人生的问题永远也没办法得到解答，没有答案的。你可以试去，钱财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真的解决不了的。你知道吧，他后来说，他过来跟我说，说的更爽。他说我觉得真的，他说我的身上就是有灵啊，说白了就是有鬼啊。我知道这是他对自身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有真正的清楚的认识，清楚的认识。他知道有些东西在搅扰着他，有些东西在拦阻着他。他的生命中可能一直的有些东西，他啊，你本来可以往前走的，可是在这个历程当中一直的有些很多的拦阻。我不知道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了。可能是你在生命中你些罪靠着自己，永远的靠着自己没办法胜过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他需要主，他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寻求神的赦免，寻求神的帮助，寻求圣灵的能力。实在说来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里面都有很多的不释放，都有很多的没有喜乐，其实都是我们的罪在挟制着我们，使我们没有自由，没有喜乐。我们真的需要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败坏的时代，败坏的时代，现在是个手机网络的时代，我们面临的试探诱惑实在是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外边可能啊冠冕堂皇，我们私底下，我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自己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可能说只有神知道。最近一个人啊，他给他的先生吵了一架，为什么？他的先生呢，在他微信上加了别的女孩，然后跟他聊天。姊妹说：“我要看看你这个跟他谈的什么。”他就赶快把这个聊天的内容都消掉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吗？他这是国内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对待你的配偶呢？真的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过伤害我们另一半的事情。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想让你的另一半知道的呀？你是不是结交一些朋友瞒着他呀？你是不是多是躲躲闪闪闪鬼鬼祟祟的，一直叫你的太太多忧多疑，最后患了忧郁症啊？真的是这样啊。现在实在是需要悔改啊，我们需要悔改的东西太多，需要悔改的东西太多，而且悔改是我们一生的贵功课，你知道吧？就像衣服一样，你这衣服你再干净，你穿了几天之后就脏了，是吧？如果你长时间不洗，这个衣服就会变脏，就会变味儿，就会变臭，知道吧？就像我们的家一样，你时间长了，你要不打扫不清理的话，家里全是尘土， 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保持干净，你必须定期的来怎么样，来清理，来清洁。认罪就是要倒空我们里头的垃圾，倒空我们里头的污秽。你说有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坐在那里很久，你也想不出一个罪来。哎呀，有什么罪呀、啊？真的什么罪呀、啊？我给你一个启示哈，你说如果一个人50岁，就像我这么大岁数，你一年犯一个罪，多少罪呀、啊？就50个罪，是不是？你要一个月犯一个罪的，600罪。你一个月才犯一个罪啊？如果你一天犯一个罪呢？18000个罪。你得知道我们这个人，但而且说白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绝对不止犯一个罪，有的时候。你想想，你的心思每一个都是正的吗？你要自己想想，为什么说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不是说别人，是我。啊，有的时候像我们能够这么多的罪，我们能够认得过来吗？我不要，更不要说那些隐而未现的罪，就更不说了。其实知道吗？倒空我们的罪来认罪，使我们能够来认识我自己的本相。本相，真的说倒空所有的罪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想五十个罪还勉强可以想到，你要想600个罪的话，你都想不起来，你都不可能，你觉得？但是实在是，你这一个月犯一个罪，你得有600罪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你说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都是我对自己的本相有更深的认识。哎呀，我以为我以前很好啊，无可指摘。等到越来越多的蒙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我自己真的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啊，真的。原来我自己不像我自己想那么伟大，越认罪越发现哇，原来我这个人跟别人差不多一样的，真的一样的。原来也是这样的污秽、黑暗、没有圣洁，我就不再那么高傲。你再歪认罪、再悔改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呀，我这个人也不过是个人而已，没有超越人的范畴，没有一个人超越人的范畴。别人的私欲怎么样，我也有。别人身上的毛病我也有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，只是方面不同而已，真的。所以说当别人犯了罪的时候，我对人的态度都不是那么苛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，我就啊，对人的心，看到别人犯了罪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可以变柔软，不再那么刚硬。所以认罪让我们的心灵破碎，每一个人你都需要被神来破碎的，不破碎你的心里一直是刚硬的，你永远觉得我自己很好。没有一个人好的那么程度可以被神接纳。说看看哦，我自己每天犯的罪，我还自己敢说我自己行为良善，我还敢说我自己心灵纯洁，我还敢自己自夸我自己道德高尚啊，那不过是假冒伪善而已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更看到神的伟大、神的良善、神的圣洁。原来神目的是借着认罪要让我这个人真正的被神来改变，能够像他一样圣洁，像他一样完全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从信主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读过一本书，说神，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。在罗马书那说，是吧？每个人，神是啊，按照我们是照着他儿子的形象造的，最终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塑造我们、改变我们，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一样。这个道理我懂了可能10好几年了，但是我真正的认真的对待这句话，说我在每天我的生活、我的心思、我的意念上 真正的说我要向耶稣看齐，可能很少这么想。我可以教导别人，哇，你们要像耶稣一样，你们都要像耶稣一样，我自己真的不像不像耶稣啊，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一个在天上，耶稣，我们都是在地上的。你知道吗？认罪是个谦卑的经历。真的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我自己的本相，看到自己的本相，是我让我们谦卑下来，也是一个蒙福的经历，也是个蒙福的经历。你知道，认罪使我们能够得着释放，不再受魔鬼的辖制。你知道，我给你讲讲啊，其实我自己很少讲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一直在那里，就是来认罪，来悔改。你知道几年前那时候，我来到澳洲，那时候我11年前来到澳洲，那时候有一个人患癌晚期的癌症，那医生给他说，你活不了多久了，你要应当安排你的后事了。他说什么后事啊？你该土葬还是火葬啊？跟他说这个，你懂了吧？后来那时候有个人带领我去说给他去祷告，那个时候我完全的对属灵的事完全的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我，我也不知道说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也不知道求圣灵的充满。然后我们就给他按手祷告，你说吧。后来我们祷告之后呢，他真的他活了，他现在还活着呢，而且活得很健康。你说吧，不过我回去以后啊，我回到我住那个地方，魔鬼都跟着我回去了，真的这样。我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真的看见，懂了吧？用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一个多星期的时间，我没办法祷告。你知道，我一跪起来祷告，马上就能入睡，马上能睡觉。一个星期的时间啊，然后后来你知道，我再也没办法了，我就给国内的那时候。崔娟还在国内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让那里的弟兄姊妹给我祷告，我才能得着释放，才得着释放。你知道吗？有几年之后，这个很多事都过去了，忘记了。然后几年之后啊，那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嘛，我就在床上来给神说话，来认罪。后来呢，我都说神了，你好。很多的时候，我虽然做这个工作，但是很多的属灵的事情，其实我并不真正的明白，是吧？我做着神的工作，很多的事都是凭着血气。凭着肉体，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我说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我都认着认罪了。后来我就睡着了，睡着。你知道，我在，我就那个时候睡着，马上就进入一个梦里，进入梦里，我就梦见这个人啊，我带着他走在这回家的路上。然后我在他的前头，他在我的后头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岁数大嘛，老了嘛，他就扶着我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依靠我呀，你要依靠神呐。因为他一直在那到后来他突然把整个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肩头上。你那个时候突然之间，你的里面有那个灵力啊，非常的黑暗，很重的千斤的重量一下子把他压下来，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。然后我的灵力非常的黑暗，他就把我的压在那里，那个灵是吧。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的左手里啊，就很多的蛇呀都爬出来，真的都爬出来，就一条条的。我就你知道，我这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盘，然后我就爽劲一直的拽呀，你说拽呀。当我拽的时候，我这个左旁的肋，这个肋这里的肌肉都砰砰的跳动，真的知道，对吧？然后我终于把这些个全拽出来，然后把这些东西一下子一投出去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我在梦中用的力很大，一下子把我惊醒过来了。当我惊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般，虚脱了一般。然后你知道，当然我的从灵里呢，我就。很轻松了，你能知道吗？我想有的人要信主的时间长，你可能知道，知道吧？从那一次，我的灵力都释放了很多。真的，认罪使我们得到释放。你根本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被什么东西所捆绑的，但是认罪悔改，你在神面前让神来对付这些东西，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灵里的罪。我们这人这是肉体，知道吗？我们人是三位，也是三位一体，有灵，有魂，有身体。你为什么的捆绑？是因为你的里头的灵里有很多的捆绑。你借着认罪悔改，让你的灵不再受魔鬼的辖制，让你的灵得到释放。认罪真的也是我们可以得到医治。雅各书5:16呢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。 是吧？以前我们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得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，我不知道大家有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这是个比关节炎更厉害的一种疾病，你知道吧？他全身的关节都疼痛不止，他的手都是这样的，懂吗？哎，他的膝盖都是红，都是很红的。每一次呢，我们都告诉他说：“你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给你祷告，我们给你祷告。”哎，但是呢，他不肯来，哎，他怕我们叫他信耶稣，你懂吗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我要，但是耶稣怎么样？我不要，对吗？耶稣不要，尤其是就是你到那些个刚刚的开花的地方，还没有福音传进去的，都是这样。如果神给你恩典啊，我要啊，是吧？神给你祝福，神给你医治，这些都要。可是真正的说要进信耶稣，那我不要。后来呢，他在当地的市医院呢住了19天，这个病痛啊一点儿不见好。后来呢，他们一家人呢顺便呢来到我们的城市。后来我们带他去看一个医生，那个医生呢得详细问他这个病情。他说啊，等到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啊，他的心脏都在那发颤。这个医生呢他就直截了当跟他说，他说现在你这个病情啊已经侵蚀到你的心脏了，那么你都活不多久了。他回到家以后啊，他都痛苦了。你想他才20多岁，你懂了吧？我们说你信耶稣吧，你信耶稣真的啊给你盼望，信耶稣而真正有永生。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就容易相信耶稣。他说啊，相信耶稣怎么信呢？什么告诉他说，你呢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，很简单，你把你从小到大你能够想起来的罪你认一认，你认一罪，从小到大真的。我们你知道吗，那天呢我们就陪着他就跪在地上，我们就一件一件的认罪，懂了吧？我们从晚上的9点一直认到11点多。当然就是你想起来认什么，认罪很好认，你只想起什么来，你觉得我得嘴里说的不对，是吧？我口里我心里想的不对，我手做的不对，说我路走的不对，你反正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行为啊各方面你做错的你都认罪，很容易，是不是？他就我们就陪着他从晚上的9点一直认到晚上11点。后来到了11点就很晚了嘛，我们简短的祷告之后我们都得休息了，对吗？你知道到了第二天早晨怎么样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你知道这个他从小就折磨他的这个全身关节的疼痛，他跑了很多医院吃了很多药都止不住的疼痛，当他醒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消失了，你们能想象吗？这是真的事情。你知道他以前都是拖着一条腿走路啊，他走路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走。可是当他第二天走的时候就直起来了。我们家住在6楼，他从1楼跑到6楼，1楼6楼跑到1楼，那么多的释放啊，你知道了吧？从这件事情我们感觉到，我们知道神真的希望我们能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，你不必继续的活在痛苦里，不必继续的活在辖制里，不必继续的活在疾病里。说你要想经历神的恩典，就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降服下来，在神面前真正的对付你的罪，真诚的认罪悔改。我不会再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别人，所有的罪过都是别人的，我自己是好的，那么你太圣洁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当你愿意真诚的发自内心里来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神有多么大的恩典在等着你，你不知道神有多么大的祝福在等着你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执着于你错我对，执着于对错，我们不肯饶恕，我们不肯认罪，我们一直活在疾病里，活在苦毒里，活在愁苦里。你失去了多少的恩典啊，失去了多少神的祝福啊。有的人可能信主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。你今天只要通过认罪，神赦免你，神就会祝福你。你知道一个人他得不到神的饶恕，神不会医治他的，如果神不肯饶恕他，神不会给他祝福的。就是这罪使我们与神隔离啊， 认罪使我们更多的信靠主，你知道吗？认罪使我们更好的，你知道常常觉得哎呀，我也不是不信，但是信的也不是很实啊，说信吧又不信，说不信吧又信，为什么？你对神跟神之间有很深的隔膜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认罪，认罪的时候就挪开了你亲近神的拦阻，你越多的认罪，你越多的靠近神，越靠近神，你知道吗？认罪的功效就是能看到我们里面的罪性越来越小，罪在我这个人的身上的权势越来越小越弱。你不认罪的话，那魔鬼对你的压制，对你的辖制很大的。当你越来认罪，魔鬼那个黑暗的权势，那个罪恶的权势，在你的身上就越来越弱。在祷告中你认罪，你可以帮助你更清楚我到底被罪控制到什么程度。你说你真的很难说越来清楚，你当你知道说，有的时候你知道说我真的在我的罪中我自己没有办法自拔，你要承认这个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来到神面前，你说神啊，我靠着我自己我胜不过这个罪的权势，但是你知道耶稣的血能够救赎你脱离罪，你知道你自己完全的在罪中没有办法自拔，但是神会给你恩典，神会给你能力，你会经历神的大能。所以说当你在祷告中向神能够坦诚地说出你那些个在行为上，在言语上，在态度上，在思想上，有的时候很有很多罪，你有的时候不好说的，但是你给神说的时候，别人会嘲笑你，但是神永远不会轻看你。圣经说神啊，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你是没有办法给人说，但你给神说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神不仅完全的赦免你，而且给你更多的恩典，能够让你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面对自己，原来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人，我自己不敢面对。但是你在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给神啊倾吐出之后，你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，所以让你更加的认识神，信靠神。当你为你的罪向神寻求赦免，寻求饶恕的时候，神不仅给你赦免你的罪，而且给你赐你勇气来面对自己的过失，而且赐给你力量，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你胜过同样的罪，让你过得胜的生活。真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回家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做这个功课，来到神面前找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打开圣经读读圣经，然后在神面前来认罪。你问说，当你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要看到神的恩典要临到你。来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你是有丰盛慈爱和丰盛恩惠的神。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你说你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，你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使痛悔人的灵苏醒。主，我们今天的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祈求你的赦免。我们在心思言语行动态度上有很多的罪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常常没有敬你的心，违背你的命令，不遵行你的真理。我们即使在家庭里，我们没有尽心的孝敬我们的父母，没有按照你的旨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没有关心神家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给别人传福音，我们常常说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，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个人都个别的愿意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罪和过犯来悔改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相信当我们啊每个弟兄姊妹来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你而且把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每个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圣洁的神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认罪悔改， 愿你在你的宝座上垂听我们从内心深处的祷告和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了牧师的信息，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每一天我们就在祷告认罪悔改，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请起立一起来唱宝血洪恩歌。
我听主声欢迎找我，能够洗净主啊，我进来，我进来救主，就用宝血洗净我，洗净一切罪污，随我罪污，耶稣召我向前，他道完全希望，完全仁爱平安信靠，在世你在天堂转，罪污，耶稣长赐洪恩，坚固向上的心，从前我掌权之主，今蒙恩上加恩。前世充分证明，然后应许必能成就，只要信仰虔诚做。主啊，我进来，我进来救主。请我洗净一切罪污，美在救赎宝血，美在救赎洪恩，美在基督无边妙爱，长赐公义全能。我进
放下。
弟兄姐妹们，笑好，我叫李黛妮。感谢神在茫茫的人海拣选了我做神的儿女。回想神这一路的带领，不得让我信服于神巧妙的安排和智慧的引领。今年四月份的一个周日早上，在家带着三个孩子的我有点烦躁，有点无奈，烦躁于孩子相互间的吵闹，无奈于孩子们老抱着 iPad 玩游戏，心里老觉得该做点什么，该改变点什么。忽然脑海间有个声音在呼唤，带孩子们去路头的教堂吧。孩子们兴奋地答应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踏入教堂，想要去寻找点什么，想要改变自己点什么。非常高兴孩子们在教堂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游戏。我在旁边照看大儿子 Jason 的时候，一西人姐妹用温柔的话语过来关心我。接下来认识了翠娟姐、连波兄，还有多次在路上向我传过福音的朱萍姐，他们也一样用柔和的话语关心我。那天的阳光特别的好，也特别的温暖，神的光就这样照进了我那微微敞开的心门。五月二日的早上，神再次引领我和妈妈的脚步来到教会的祷告会。去之前，我正为生活经济上的压力愁苦，正想着为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去做份事业，可又放不下家里三个年幼的孩子，特别是需要大量精力和时间照顾的有自闭症的大儿子，愁苦于先生身上的重担无法去分担一丁一点儿。唱过优美的赞美诗后，姐妹们一句有什么需要代祷的吗，让我一股脑的愁苦都倾吐出来。他们耐心的倾听安慰我，教我凡事祷告交托给我们伟大的主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他定会告诉你答案并为你开路。接着他们用心地为我和家人祷告，句句如同我的心声，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完全控制不住眼泪。哭泣后头痛欲裂，回家倒头就睡了几个小时，昏昏沉沉的。到了晚上歇下来，才发现先生下午发的信息降息了，一年省了好多房贷利息啊！自己我惊叹了，祷告这么灵，神知道我的需要，用他独特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减轻负担。可愚笨的我自己还没能学着举手祷告，圣灵就继续在我的身上做工。同一个周五，神让我经历了一个小车祸。奇怪的是，我显得特别平静。和另一个车主交换了驾照信息后，回家我就诚心地向主祷告，请求主帮助我。三个月过去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烦恼的事情就无声无息地远离了。幸运的我也很快收到一本来自姐妹赠送的圣经。读经的第二个晚上，这几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反反复复读了几遍，天哪，我的神，我寻求了那么多年的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此刻就在这里，在主的话语里，在手里这本珍贵的圣经里，我活得如此艰辛的病因，此刻就在这里，唯有认罪悔改，改变自己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学我的样式。对呀，感谢主，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你是救我的神， 你的话语如金如粮食般给予我全新的生命。信主后，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作为孩子妈妈的我，温和柔和了很多，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轻易批评，更不动怒，而是常常的抱着他们，跟他们说：“爸爸妈妈爱你们，耶稣爱你们。”孩子不开心的时候，陪他们祷告，请求神的帮助；孩子犯错的时候，陪他们祷告，请求神的宽恕。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妈妈，也出奇的喜乐。孩子们喜欢唱赞美诗歌，每天的娱乐加入了在 YouTube 上搜索，天父爸爸你爱我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。喜欢看儿童的圣经解释视频，每次都看得美滋滋的，生活开始加进了好多好多的喜乐的元素。更是感谢教会的牧师、师娘和弟兄姐妹们一直为 Jason 的康复祷告。 Jason 也开始有了一些很大的改变，他每天临睡前一定要我陪他祷告，也开始会去邀请他的老师带着孩子来我们家玩，也开始每天惦念他教会小朋友小伙伴的名字，每天念叨他们。更可爱的是开始向他的爸爸传福音，自发地跟爸爸说：“爸爸 Sunday 跟我们去教堂吧。”特别开心的是先生也开始加入了我们的祷告。我相信神要在 Jason 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我愿意一生跟从并顺服于他，为他做见证，荣耀耶和华我们自由拥有的神。
今天我非常高兴看到啊，戴妮这三个月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就愿意她经历了神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今天她的先生 James， 还有真是她的妈妈赖素珍姊妹，还有三个孩子都在这里，我们为他们来祝福、来祷告。我们至于受洗的啊的意义，我们不太深讲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没那么多。你知道，我们只说我们受洗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但是我们借着受洗这个外面的这个仪式，来宣告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，从此表明他接受耶稣为的救主。你让我们浸信会呢，一般都是啊水洗、大水洗啊，我们是将全人呢浸入水中啊，在这个受洗上就表明说，当一个人他浸入水里的时候，他是归入耶稣的死，归入耶稣，他的旧生命与主一同的埋葬。啊，当他进入水里的时候，就完全的埋掉了。可是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他是与主一同的复活，一同的复活。他啊，他向那个有罪的老的生命死去了，他活出来的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新生命。当他进入到水里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属于世界的人，向世界死了。可是呢，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。心脏的人，好，我们低头的来为这个他们一家人祷告，也为带你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啊，带你他们一家人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为他们一家人来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看到这个James 这个弟兄转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感谢主，也看到他三个孩子啊 ，Jason， 还有 Eleni， 还有 Lonia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他们，拣选了带你这个姊妹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他信主的这个旅程当中一步步的引导他，借着他啊，借着啊圣灵的光照，他愿意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但你愿意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，你的血能够洗净他一切的罪，使他今天能够信主重生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知道你所应许他的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使那是一个永远的福分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今天啊，带你姊妹在这里接受洗礼，在世人、在天使、在鬼魔的面前见证并宣告他对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实的信心。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受洗的过程顺利平安，当他接受洗礼的时候，你让他得着你所应许的圣灵，也把从圣灵从天上来的 平安、喜乐和祝福赐给他，赐给他们的家庭。我们求你来祝福他的生命，保守他能够常在耶稣基督的爱里，保守他的信心常在真理的里面，让他多多的读圣经，明白认识神的旨意，让他多多的祷告，与主交通，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一同的啊，在生命中成长。我们相信你也借着他的今天的见证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寻求主。我们也为继续的啊，为这个姊妹来祷告，求你不仅是拯救他，来拯救他整个的家庭，祝福他整个的家庭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